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来到《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在诗篇当中呢，有五篇被称之为是祷告的诗篇，而今天呢，我们所要研读的诗篇第86篇呢，它也是这五篇的祷告诗篇当中的其中一篇。诗篇第86篇呢，它可以说是一个作者在一个很孤单的处境当中所做的一个祷告。在诗篇的归类的部分呢，被归类作个人的哀歌。而这篇诗篇呢，也是在所有的诗篇当中呢，德人最喜欢的一篇诗篇，就是诗篇第86篇。而且他对德人的意义呢，是相当的深刻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德人也会在一个机会里面来分享这样的一个见证。下面我们就先来听诗篇第86篇。
耶和华，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这依靠你的仆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上帝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求你向我转怜，怜恤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婢女的儿子。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
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默想诗篇第86篇。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有位学者呢，叫做 Kidner 呢。Kidner 呢，他将诗篇八十六篇分成三个段落，德仁觉得很好记啊。第一个段落呢是一到七节，第二个段落是八到十三节，第三个段落是十四节到第十七节。第一个段落呢，一到七节主题是祈求者，第二段八到十三节呢主题是统管万有者。所以第一段的焦点是作者，第二段的焦点是神，到第三段呢，十四节到第十七节，它的焦点是敌人呢，所以主题呢是讥笑者。因此呢，在 Kidner 的分段里面呢，第一段它主题是作者自己，焦点是作者自己，而到八到十三节是一个转捩点，焦点就转到神那里去。最后14到17节呢，又回到了作者所面对当前的威胁，也就是讥笑者的言论。这篇诗篇为什么对德仁很重要呢？因为在德仁刚开始侍奉的时候，我记得我很害怕到人前来侍奉。而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在团契当中，在教会里面的辅导姐姐呢，她就要求我必须要来教会里面侍奉。所以当我在大学时代的时候，我就负责需要在教会的会前的敬拜的部分呢，需要来主理啊。而当时因为很胆怯，很害羞，很害怕，所以一直不敢。后来因为是辅导姐姐的鼓励，于是我就踏出第一步，愿意开始来在众人面前学习一种公开的服事。于是呢，那一次我就接了主领礼拜天的敬拜的服事。当我礼拜六在预备的时候，因为整个敬拜的时间大概是30分钟，大概两刻钟的时间，所以我就在一张纸上面预备了我要唱四首歌，而每一首歌要唱几次，我也运算好时间，大概时间有多久，所以我在每一首歌的中间可以讲多久的话，我把每一个字所要说的话一个字一个字不漏的把它写下来，并且从头到尾在礼拜六的时候不断的在演练，不断的在演练，终于呢我把所有的时间加起来是30分钟。所以我想说，我照着原稿来带领敬拜呢，一定可以尽如人意啊，也可以得到辅导姐姐的肯定。但是呢，我心中还是很害怕，我怕礼拜六回家，然后礼拜天呢在教会带敬拜，在这过程当中来回奔波很辛苦。于是我就在礼拜六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住下来。当我睡在会堂当中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辗转反侧，寝食难安呢，而且呢心跳加速。到凌晨四点多我还睡不着，于是我实在觉得因为我太紧张了，所以我睡不着，干脆不要睡了，干脆起来好了。可是呢，正当我在摸黑当中起床的时候，因为德仁近视啊，所以把我的眼镜呢一摸给打破了，这下惨了。因为马上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带主领在聚会的敬拜，可是竟然我的眼镜呢破掉了，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德仁本来不敢侍奉，不敢公开侍奉，好不容易被辅导循循善诱，自己提起勇气来要预备了，可是竟然眼镜破掉了。于是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孤单在教会里面，没有人知道，而且外面的天色还是阴暗的，我心里面开始埋怨神，我觉得我是一个愿意来侍奉你的仆人，可是你为什么竟然在我第一次我要踏出第一步开始侍奉你的时候，你竟然让我的眼睛破掉了。当时我睡在教会的六楼，我就收拾行李，我准备不管了，我也不要管教会的敬拜了，我要所谓的离家出走，这个家呢是教会的意思，我从此呢我不要再信耶稣了，我觉得我好心的要来侍奉神，可是神却那么坏心的将我眼睛给摔破。当我流着眼泪，我觉得当我信仰被解构，被似乎崩溃的时候，难过到极点。当我到二楼，走到二楼准备到一楼夺门而出的时候呢，却有个声音说，留下来，先成根再离开。于是我就愿意给神最后一个机会。而那天按照进度呢， 我读到的是诗篇第86篇，从第一节作者的困苦穷乏，到第七节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一直又到第16节求你向我转脸连续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婢女的儿子。我妈妈最喜欢祷告的时候说，神啊，求你赐力量给你的婢女。我妈妈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很爱神爱人的基督徒，于是我发现神借着诗篇第86篇从第一节到第17节，在我当时孤单的处境里面，每一句话都安慰着我，每一句话都鼓励着我。于是我跟神认罪，我说，神啊，赦免我，赦免我信不过你，赦免我在过程当中没有明白你的心意，我谢谢你让我有机会来服侍。于是我骑着我的脚踏车回到我大学的宿舍，拿着另外一副运动的眼镜，打篮球用的，不会摔破的，我重新赶回教会来，在主日的时候带领整个诗歌的敬拜。我告诉你，那一次从头到尾，在30分钟的里面，我享受在敬拜当中。原本在半夜，我在等待着天亮，我在等待着隔天的侍奉的时候，我心跳加速，我辗转反侧，我寝食难安，我紧张万分。可是，很抱歉，在当时带敬拜的时候，这一切负面的感觉都没有了。我心如止水，这心如止水并不是灰心失望的意思，而是我享受在一个真正的平安里面，从头到尾完全脱稿演出。而那四首诗歌呢，每一首诗歌都扎入到我的心，我才发现，原来神透过我第一次公开的侍奉，透过这个过程，使我生命的宽度拉宽了，使我生命的深度挖深了。从那次经历之后，诗篇86篇对我的鼓励与扶持，使我后来在教会侍奉越来越多，甚至于我很喜欢侍奉神，甚至于后来也到神学院当中去受装备。所以就侍奉的领域而言呢，诗篇86篇是我第一次经历到上帝的话语的能力的诗篇。好，现在呢，我们就回到诗篇第86篇，德人也把德人的秘密呢告诉你了。我在诗篇第一篇到150篇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诗篇第86篇了。86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第一节就开宗明义的将作者所落到的处境做了一个很清楚的说明。经文说，作者是困苦穷乏的，描述诗人的现况，他已经到一种走投无路、山穷水尽的一种地步。第二节说，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这虔诚人呢，原文是守慈爱的人，遵守慈爱的人。过去在查考诗篇的人就查考过，慈爱这个希伯来文呢，是跟旧约的盟约、约的神学有很深的关联。换句话说，到第二节，第一节虽然提到这个作者是落在一种山穷水尽，落在一种走投无路，落在一种困苦穷乏的处境当中，然而他却是一个虔诚人，他愿意将他的焦点定睛在那个约的神学里面。过去神怎么样在西乃山立约，过去神怎么样跟亚伯拉罕立约，诗人透过这个约来肯定他在苦难当中经历过这一切，上帝在其中的一种正面的价值。他说，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守慈爱的人，我是守盟约的人，我是定睛在约的里面的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作者呢，提到他自己的身份定位是仆人。很多学者都留意到，在仆人这个字所代表的是一种关系的切入，而这种关系的切入呢，也是理解祷告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定位啊。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呢，在角色定位上面常常产生混淆。所谓证明是很重要的，一开始在祷告的时候，你清楚你的地位。这诗人他很清楚，他知道在祷告的时候他的定位，他是仆人，上帝是主人。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变成我们是主人，上帝是仆人。上帝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上帝啊，你要做这个事情，不要做那个事情。上帝啊，你要改变这个事情，不要改变那个事情。我们常常透过祷告在指挥上帝，我们仿佛呢，祷告的好像像是我们是上帝的主人一样。 第二节，一个很正确的角色，就是仆人。第三节，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第四节，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在困苦穷乏，在山穷水尽，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心如何能欢喜呢？第四节有个因为，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仰望你，仰望神。神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让我们在困苦穷乏当中可以得着欢喜呢？许多神学家都留意到，在困苦穷乏的处境里面，作者他将焦点放在上帝的本性上面。上帝本性如何呢？上帝本性是良善的，上帝本性是乐意饶恕人的，上帝本性是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他的人的。什么叫良善？良善就是好的意思。 My God is good God， 在英文的直翻呢，翻成中文就是我的神是一个好神。我相信在困苦穷乏，在艰难处境当中，神的心意是好的。因此当我定睛在患难的时候，定睛在神的里面，不是去定睛的埋怨他说坏坏坏，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而是去观看上帝的作为。如果他是那个窑匠，如果我们是他的作品，他如何透过刻痕，如何透过雕塑，如何透过火炉里的温度在雕塑着我们。乐意饶恕，乐意饶恕原文是 ready to forgive， 神已经准备好饶恕在那地方，好像上帝手中要送给我们一个礼物，那个礼物叫做饶恕。凡是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如果你要跟他要礼物的，他的饶恕已经预备好了，重点是你要不要来到他面前来要这个饶恕的礼物。所以诗人在面临困境，面临困苦，面临穷乏，他光思考到这两个点，他心里就很高兴，因为呢，他相信上帝的旨意是好的。而且呢，如果他有做错事情，他随时的回转到上帝那里，上帝就要把饶恕这个礼物已经准备好要给他的。第五节又说，有丰盛的慈爱。我说过慈爱这个字呢，是跟旧约的盟约有很大的关联。上帝在旧约在应许里面丰富的内容都要赐给凡是以仆人角度来向上帝祷告的人。第六节说，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第七节，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最后呢，作者虽然是处在一个困苦穷乏的处境里面，可是呢，他将焦点放在上帝的本性上面。神本是良善，神本是乐意饶恕，神有丰盛的慈爱，以至于第七节他有一个信心的回应，他相信在患难之日求告，神必要来应允。下面我们先来默想一段一到七节刚才所解析的经文，之后我们再进入到第八节。
你越靠近真理，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 这一刻，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发现生命的祝福。
接下来呢，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它是一个统管万有者的角度来表达的。在这个段落当中呢，主这个字呢就出现了三次之多。因此呢，作者在面对这样的一位神，也把焦点放在他的身上。作者对神的赞美呢，不是那种随性而发的。首先呢，他以天界作为代表，然后又以大自然，又以人类，又以历史来做比较。最后呢，他把自己敞开在这位统管万有者，也就是主的面前，求神，并且臣服在神的里面，让神来鉴察。我们来看第八节。第八节说，主啊，诸神之中。这地方诸神之中呢，并不是肯定说好像有许多的神，并不是表达一种作者在宗教上面的多神观。这诸神呢，乃是一种假设的修辞语法，就是假使他们都存在的话。如果你需要从第86篇当中去看到作者的神观的话，就需要从第10节的下半部，唯独你是神，来做一个宣告性的声明。所以从第10节的下半句呢，就可以知道第8节的那个诸神是一种修辞的语法，是跟天界在做一个比较。所以像学者 Kidner 呢，他就说这个诸神所指的是灵界的活物啊，比方说天使之类的。第八节说呢，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跟天界比完之后呢，第九节，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第九节就把这个万民啊，把神所造的人类也放在一个比较的里面，这些人呢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第十节说，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当然第十节是放在一个历史的角度底下来看，神是伟大的，而且做了很多奇妙的事情，包括怎么样带领百姓出埃及，诸如此类的。但重点是第十节的那个宣明，那个声明，唯独你是神。因为有一句话叫做 Let God be God， 让上帝成为上帝。我们常常真的时候，真的很多时候在祷告的时候，让上帝成为了你我的仆人。所以所谓的教会要复兴，信仰要复兴，个人要复兴，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 Let God be God， 在我们心中让上帝真的成为上帝。十一节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在神学上呢，称诗篇86篇第十一节为一个渗透的高峰。什么叫渗透的高峰呢？换句话说，这地方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让我们自我的生命是被神的话所渗透的，以至于我们生命被改变。什么叫我们的生命被神的话所渗透呢？十一节诗人做一种表白，期待神的道、神的真理可以成为他生命的实践行动与他生命的习惯。我们多少时候是让我们自己真的是浸泡在神的话里面，让神的话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流转，慢慢的渗透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多花一点时间，让神的话可以渗透在你我的心中。重点是你我是否愿意把自己浸泡在神的话里面，让我们花时间来研读上帝的话语。第十二节说，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十三节说，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学者呢都说第十三节是一个赞美的具体化，换句话说，前面有这么多对神的一种赞美，可是就你自己本身而言，你的经历是如何呢？是否把你本身的经历也融汇、也容纳成、也融合成一个对神的赞美呢？十三节，诗人作者呢，他亲身经历到上帝怎么样救他的灵魂呢，免入极深的阴间，使他脱离死亡的权势。于是他让他的生命就升华成一种赞美，而不是用一些词汇，而不是单单的好像说一些连串的字句在那地方赞美神，而是用生命、用经历来赞美神。下面14到17呢，是一个讥笑者敌人的角度来描绘的。 十四十五很有趣啊。十四节说，上帝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当然敌人有敌人他们不好之处啊。可是十五节呢也表达出来，虽然敌人有的时候会强逼我们迫害我们，可是有一部分的原因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过犯过错所造成的。十五节，于是诗人就将焦点放在自己的里面。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当发生一些敌人的攻击的时候，作者不只是提出他生命所面临的困境，他也求神来赦免。如果在过程当中他有做不对的地方，做错的地方，他求神来饶恕。这态度很重要。一个聪明的基督徒，他必定是一个常常在认罪、常常在悔改的基督徒。而一个这样的基督徒呢，必定能够更深刻的体会到上帝的怜悯与恩典了。十六节说，求你向我转脸，怜恤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你仆人，救你婢女的儿子。十七节，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神不会把难担的担子，或是过于你我可以承受的担子呢，放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啊。我很喜欢最后一节，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我为收音机旁的你来祈求，求神帮助你我，在我们困苦穷乏患难之日的时候，神在我们那个承受的临界点，在神的那个时间表里面，给我们恩待我们的凭据，让我们可以靠着神，可以得着帮助，可以得着安慰的。好，今天很高兴呢，可以和收音机旁的你一同来查考诗篇第86篇，是我最喜欢的一篇诗篇哦。也很希望知道你最喜欢的一篇诗篇是什么，所以我鼓励收音机旁的你来信分享，从诗篇第一篇到150篇当中，你最喜欢的一篇诗篇，来信与我分享，好吗？我好想知道。好啦，今天期待呢，也期盼每一位朋友都能够被神的话语所渗透，都能够在生命当中活出上帝话语的真实。愿神赐福你，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